介绍一下今天的讲员杜邦宪牧师。杜牧师其实在90年代在 UPenn 读博士的时候信的主，那他信主以后，他毕业以后是一直做这个医学方面的研究啊，但是邱秀江传道他是更早一点就奉献来传道，然后他们后来一起回到台湾我想是2014年他们都一起响应神的呼召重新回到美国。那个时候杜牧师是在西敏读书，所以在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聚会一起服侍，所以我们当中有些人是认识他后来1年多以后他们受呼召是到波士顿，那秀江传道继续在波士顿传道，然后杜牧师在那边 Gordon Conwell 继续finish 他的学位，然后在那边做牧养。最近他们也清楚得到觉得神呼召他们到台湾去在知识分子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来建立教会传道，很高兴他在回去之前能够在我们当中重新跟我们相遇，在这里给我们做证道。下面我把时间交给杜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非常感恩，那谢谢梁牧师还有那个 Helen 传道还有各位同工的安排，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母会。那我们 Rose 我太太跟我每次回来我们真是感觉到灵里非常非常兴奋，不仅得到安息而且得到振奋，那我们从牧者身上学了非常非常多那我们也尽量在学习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应用在我所牧的那个教会，非常感谢。然后今天还有机会多跟大家互动一下。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那这个经文是出自以弗所书4:17-32。那这段经文主要在强调我们信主前跟信主后之间应该要有的差别，那如何脱掉旧人穿上我们的新人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1913年在 Johns Hopkins 大学心理系的主任 John B. Watson 他在心理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行为学家眼中的心理学。那篇文章正式开启了行为主义在心理学界长达50多年的主导地位。那行为主义的基本信念是认为什么呢？人和动物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人的心理、情绪、道德、创意等等只是后天环境塑造而成，跟他先天的人格啦、天赋、遗传等等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很多人知道有所谓的养育或者是天性 nurture versus nature 这个 debate 争论。那 Watson 总结他自己和前人的实验的结果，他认为结论是一面倒的支持前者，就是环境最重要。所以心理学从此就不需要去探究人的内心，只需要按照像训练动物的方式来训练人，那就能够凭借着食物啦、惩罚等等的生理方式便足以矫正行为的偏差，培养杰出的个人。那这位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开山祖师汇集了行为心理学的理论，出版了一本儿童教养的书非常著名，叫《婴幼儿的心理照顾》，一下就成为纽约时报销售榜的冠军。那他本人受到大众和专家的推崇，四处受邀演讲，他自己在教育界更兴起了一波教育界系统的更新跟改革。那不仅这样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把他所归纳出的方法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那我想请问大家一下，大家认为他的孩子最后的结果如何呢？一塌糊涂的举手，那非常杰出的举手大家非常聪明对，他有2段婚姻嘛，他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长子结果怎么样呢？自杀过数次，最后死于自杀，这样。 那他的小儿子长期受着身心疾病所苦，成为啃老族，因为完全无法自立，非常的痛苦。50岁的时候就死于胃溃疡。他第二任妻子所生的老大呢，一样，那也是死于自杀。而且在生前，他完全扬弃了他自己父亲的理论，投向了哈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那种理论。他的小儿子也一样，受着各种的身心疾病所苦。不过感谢主，他得到了一些实质的帮助，才能够勉强度完他的一生。Watson 孩子的结局是对他理论最尖刻的批评，对他的理念最无情的嘲讽。他的一生就是一个用反证法的人生，是一场可怜的错误。Watson 博士这位享誉世界的心理学大师，临终前把他所有的文稿还有出版过的书籍全部烧毁，没有留下一只字片语在人间。这位引领心理学潮流超过半个世纪，人类智慧巅峰的代表，他不仅自身结局令人唏嘘，而且更害了他的家人，还有世上无数个依照他的方法被养育的儿童，也导致了无数的家庭悲剧。感谢主，现在他所写的教养儿童的书籍已经从市面上消失了，他的理论也早就被世人遗忘多时了。那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是用什么？用虚妄的心哈，他来描述我们信主之前被他的真理所改变之前的心思状态。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谈到我们虚妄的心思，各位脑中浮现的是什么样子的那个 image 呢？可能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缺乏教育的啦，或者一些智力低下的人。但实际上，心思的虚妄和我们受过多少教育，我们的智商有多高，没有真正的关联。它既存在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它也存在像 Watson 这样知名的学者，存在世界上顶尖有名的政治人物，存在各种人为宗教的领袖，也存在像乔布斯等等顶尖杰出的企业家。心思虚妄，就圣经的角度来看，它指的不只是心中的无知、个人的偏见，还有心里的恶念、浮夸等等的问题。那实际上它所概括的范围极其广阔，表现是零零总总。很多像行为主义一样，至今仍然被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把世界奉为圭臬，举其大者，那我们例如怎么样？大家可以想到什么吗？科学至上，对吧？进化论、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种族主义、利己主义、道德主义、享乐主义，还有虚无主义。那还有现在盛嚣尘上的跨人种主义 transhumanism， 加上各式各样的宗教或灵性主义等等。所以综括而言，什么是心思的虚妄呢？就是凡是与神的启示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跳过去这个，凡是与神的启示和原则相违背的，都是出于人心的虚妄。那若是我们追随虚妄，那我们的一生注定就要归于虚妄，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我们这一生是如何过的。那使徒保罗在这一章，我出自以弗所第四章嘛，他在他的开头，本章的开头说，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到底我们应该有哪一些与蒙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呢？很明显的哈，脱离我们信主之前这种心思虚妄的状态，就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不过要怎么脱离那心思的虚妄呢？那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成因，对吧？那我们做研究都是这样嘛，你有一个问题之后就要去探讨它的原因了。那使徒保罗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使徒哈， 他在这里为我们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他很清楚地指出来，心思的虚妄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人的光，而且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以及路上的光。因此当我们与神和基督的生命隔绝，那我们就活在黑暗之中，那心思就必然虚妄，因为我们无法认清人生正确的道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出来，为什么我们的心思虚妄呢？心地昏昧，是因为我们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那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良心丧尽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良心了，而是说我们已经失去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这种能力了。所以保罗在圣经在这里讲到的心思的虚妄，不仅仅是出于我们人单纯被动的无知，更是因为人的罪性是我们出于有意的阻挡悖逆神最后所导致的结果。那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我自己在13岁的时候开始就感到人生非常的空虚。那当时再好的家人的关怀，我的成绩再好，都没有办法满足，我心里面感觉是一个大洞，逼到最后我连喘气都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以前完全无法欣赏秋天的美，因为只要秋风一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马上就沉下去了。秋天有味道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过。有一次我在讲到的时候，我提到秋天有味道，我看到台下有个姐妹就一直用手戳她的先生这样。然后后来我下来之后跟她稍微聊一天，她就说我就跟我先生讲秋天有味道，她就是不相信这样。那种味道一闻到的时候，我的心就一下就沉下去了。我感觉我在世界上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活着，非常的痛苦。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天，尤其是高中的时候，我每天下课的时候一定是第一个就是冲往书局去读各式各样的书，因为我想要了解我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我不知道到底我是怎么回事，我想要看看书中能不能找到一些东西能够帮助我的，非常的痛苦。所以常常想要自杀，非常的严重，从初中开始就一直想要自杀，那个念头一直没有离开过我。那个时候其实神的恩典不断派了我有一些同学信主了来跟我传福音，那你们觉得我会接受吗？不会啊，我那么悖逆，确实是就是那么悖逆。这就是圣经讲到的我的心思是虚妄的。那个时候我以为我所读的这些书里面可以提供我答案，但是始终我没有找到。后来感谢主，一直到我们来到 UPenn， 刚才牧师介绍我们在这边信主了，我来这边念博士，在念书当中经历了我人生最最最低的挫折。我那时候走过那条 Schuylkill River， 有没有？那时候半夜的时候就跳下去，每天都工作到半夜，早上九点进去到半夜才出来。然后那天我老板跟我讲，他说Ben，你已经来这边一年多了，我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要不要回台湾赚大钱算了？他说你是医生，你就回台湾赚大钱算了。哇，我以前都不知道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那一天我的自尊心全部崩溃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了。我感谢主，那个时候 Rose 玩我半年来嘛，那时候我们为了要结婚的开始关系，开始接触了团契跟教会。那时候 我半夜那天走上桥上的时候，我也没脸回去见 Rose， 你知道吗？我真不知道怎么走下去，我就是真的很想跳下去，可是我只是想到说 Rose 在家等我，若我走了那他怎么办，就是这个念头把我止住了。后来我感谢主，我想到团契当中我听到说 你可以祷告。那那天我就在半夜在那个桥上面真的对着天空祷告，我说神你在哪里，你若真的存在，你证明给我看一看。结果神有没有证明呢？ 没有，若没有我就不在这了。第二天我的实验就180度的转变，让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解释啊。那我老板就跟我坐下来就 go over 每一点，你知道吗？老板都是这样嘛，哈，科学家都是这样。我后来结束的，我就跟我老板说 Virginia 我什么东西都没变，我唯一变的就是我祷告这样。我老板说哈，你会相信这样子的事情这样？我老板还在 UPenn 啊，他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科学家。我回来念神学院之后还特别去看他嘛，那他还叫我要一定要常常回去看他。后来我们关系非常好，后来我就跟神讲，我再试过哈，后来那证明是真的之后，我就跟我自己讲说，有很多事情是我不了解的，我要认真的读圣经。所以我们心思的虚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跟神的生命是隔绝的，是起于我们人心里的无知，而且心里刚硬，以至于我们就会什么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就会随着我们自己想要的去走，我们以为的答案我们就去追寻，想要放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以前学佛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哇，佛学讲的太对了，太符合我心里面的那种空虚的感觉了。但是到了信主之后，我才了解传道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人心中空虚呢？我信主了好多年之后才突然明白这个道理，读了传道书，突然那个神的光照在我的身上，我就明白了。他说第三章，他说神将永生放置在人的心里面，可是神的作为人自从始至终无法参透。我觉得神把永生放在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我们心里面一直在追寻一种永恒的东西，可是我们环目四顾，世界上有永恒的东西吗？再好的家人也是要离世的，对吧？再成功的事业也可能要结束的嘛，对吧？再健康的身体也要老去的。就是这种我们期待永恒但眼见全是短暂，这种巨大的落差导致了空虚。死亡是所有生命意义的终结，这是传道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没有神的人，死亡就抹去你人生所有的意义。所以后来我信主了之后，也是像这种初春的早晨，那时候万物还很萧条的时候，一向是我心情特别特别低沉的时候，我就早上开车，我们住在西郊，开车到我们 Chinatown 的教会去聚会的路上，那时候万物萧条之中，突然有一朵红花在那个应该是杜鹃的枯枝里面蹦出来。那时候神突然跟我说，他说这朵花就是我为你造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那时候感觉突然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像漂浮在空虚那种没有任何根基的那种环境中，我感觉我突然跟万物都有了关联了。那种漂浮的感觉一下，我回想说哎，我信主一年多了，我突然才惊觉我信主之后那种空虚，那种压迫我喘不过气来那种感受已经没有了，我都不知道。我才知道从此之后我完全不再感觉到人生的空虚啊，我觉得我的生命充满了意义，那非常的奇特。所以我们要如何脱离虚妄的心思呢？它的关键就是在与神的生命重新连结上。那要如何连结呢？使徒在经文中分布我们这些相信的耶稣基督的人说，我们既然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那也就是脱离我们过去的虚妄。不仅如此，还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当我们听见要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我们的新人，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脑中浮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像。可能有人觉得就是好像脱掉我们的这个外套，穿上旧的外套，穿上新的外套这样。 好像非常简单，毫无困难。然后事实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有人摇头，感谢主。为什么？请记得，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脱掉旧衣穿上新衣，他讲的是脱掉旧人穿上新人。因为我们过去很多的思想和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身体里面，那这些与我们的身份认同价值体系已经紧紧地交缠在一起，甚至融为一体，就很像这一棵这一栋老屋一样，对不对？被这个树怎么样紧紧的缠裹包围。那树跟屋，你要去现场看你就知道，那每一个砖瓦都已经被这些细根或粗的根紧紧的穿透。所以若是你今天想要把这个树剥下来的话，很难不伤害到这个屋，所以就干脆这样子保留了，非常非常的难以分割。这些过去的思想和习惯一样的，就像这个树占据的屋子一样，它占据了我们的旧人，破坏甚至取代了我们原有神赐我们的特质。所以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原本的特质被后来的虚妄所取代。在这里稍微列了一些，就是伪装成了我们旧人的皮肤，履历成了我们旧人的面貌，财务成了我们旧人的肌肉，地位成了我们旧人的脊梁。这些世界加诸给我们的这些价值体系和我们的旧人形成了互依共生的关系。所以我们若说得更直白一些，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本质上是什么？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行事全身的器官移植，不是像脱衣这样简单，要去掉我们旧人的任何一部分，就可以想象就好像要剁掉我们的手脚或任何一个器官一样，会非常非常的困难痛苦。我的指甲旁边常常会有一些小小的角质飞起来，对吧？一不小心碰到就会很痛。这样子小小飞起来的皮肤尚且如此的话，大家想一想看，皮肤移植会是多么痛苦。那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位住在我们隔壁村我三姐的朋友，她觉得她双颊的皮肤有黑斑，又不平滑，很不好看，那她就决定接受美容换肤手术。若我记得没错的话，那医生是从她的臀部取了两片皮瓣，这样有人在点头，是有人做过吗？然后贴在她的脸上。手术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几个月的时间，他的脸部都是浮肿的，发炎，而且有分泌物流出来，没有办法见人。那段时间他常常怀疑，非常后悔，哎，我当初这样做决定是不是值不值得。不过当移植的皮瓣跟他脸部的皮肤重新结合长好了之后，他的脸白就变得又白又细，这样变平。所以见到他的朋友们都说，哇，你怎么变得非常的不一样了啊。当然我不是在鼓励大家做美容手术，对。但我们想一想，那位邻家姐姐只是为了一时的外表的美丽就愿意忍受这样子的换肤之苦。那使徒要我们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就是把我们旧有的皮肤剥掉，换上神要给我们的新皮肤，他是要我们追求这种灵性的成长，之后我们就有永远的美丽，那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坚持忍耐下去吗？让神在我们身上要完成的灵性移植手术能够完成吗？的确，脱掉旧人它不像脱掉身上破旧的衣物那么简单，穿上新人在我们这个时候也可能不像要穿上刚买来的新衣服那样令我们期待。不过神应许我们要从我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 刚才燕然我们的老朋友在敬拜的时候引的那个耶利米的书也是讲到同样的事情，而且神应许要赐给我们肉心，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心脏的移植手术嘛，换心手术对吧，而且他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顺从他的律例，遵守他的典章，所以就要让我们彼此勉励，互相帮助，顺服神在我们身上要施行的属灵手术。我曾经读过尼托生写的一本书，叫做《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啊。这本书对我信主之后，那时候灵命的增长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很具体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信心榜上的人物哈，不管是亚伯拉罕、雅各、约瑟，还有周我们在执经团去查经读到的摩西，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他们都是经历过这一种重大的属灵手术之后才成为了神合用的器皿。所以你看原来他们都是靠自己嘛，但是后来他们学习到了自己是不可靠的，因为要靠的是神。这些信心榜上的英雄人物都要如此，那何况是我们呢？那实际上雅各书讲到以利亚这么伟大的先知，其实跟我们都一样，那为什么他能成就这么伟大的事工呢？那只是因为他顺服，倒不是因为他特别。使徒接下来指出我们哪一些需要脱下来的旧人，有哪一些该穿上的新人，当然他讲的不是完整的清单嘛，而是一个列举。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谈一谈第一个哈，他所提到的就是弃绝谎言。那这里的谎言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虚假，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跟邻舍说诚实话啊，诚实话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真理，所以真理诚实话当然是真理的一部分，但是它比诚实那个原文的意思并不仅仅是诚实话。他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那这句话讲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要跟邻舍讲，这个邻舍是谁呢？就是指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是指教会的情境之下做的。那为什么要特别对教会讲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信主了之后不是很自然就会讲诚实话了吗？有位牧师告诉会众下周讲到的题目是诚实，经文出自马可17章，他说哎，请大家回去先读读经文，这样你会对经文有更深的了解，那下周主日讲到的时候就会更吸收的更好。那下个礼拜到了，牧师开讲之前就说有多少人读了今天要讲的经文，那当然就有人举手，牧师就很高兴很欣慰说我今天讲的内容果然是有需要哈，因为马可只有16章，人心果然是比万物都诡诈，但谁最诡诈呢？是牧者啊，我们这些牧者啊，因为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不是吗？这当然是一个很老的笑话，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听过，对吧？但是它虽然是笑话，但它并不是毫无根据哈，它是非常符合我们人性的。话语的洁净其实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大家知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本质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一开篇的时候讲到的，耶稣基督是什么？道。那道是什么呢？道就是话语哈，或者你想翻译成原则、智慧、真理，什么都是哈。所以话语重不重要？话语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语。那神是如何创造宇宙万有的呢？透过他的什么？他的话。所以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他的话语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嘛。所以神是透过耶稣基督创造了万有。好，所以约翰福音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罗马书11章也是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话语重不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啊！耶稣基督讲过，他说人心里所充满的什么，口里就说出来。神 意念之中的万有，他说出来就有。所以我们的万有即使已经堕落了，仍然是极其美丽极其奥妙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宇宙极其奥妙复杂美妙的宇宙怎么样，那我们就晓得神是什么，是一个极其奥妙美妙的神。这就是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特别讲到的嘛，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所以这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话语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话语去了解一个人的内在。那在我们信主之前，那我们是什么？圣经说我们这个世界是活在魔鬼撒旦的掌控之下嘛，那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就是在魔鬼撒旦的掌控之下，势力之下。那魔鬼的本质是什么呢？圣经给他定义了，耶稣基督给他定义了，魔鬼什么？就是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在我们认识主之前，我们的旧人受了魔鬼的欺骗辖制，倾向什么虚谎，非常的自然。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在这样的情境之中很多年了哈，尤其像我已经超过三十岁才信主的人嘛，很多我主要的概念都已经形成了。那我信主之后就要开始去思考，我这个想法我这个意念是来自神的呢，还是来自我原来的旧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样子的反思，一步一步慢慢把自己的思想里面的虚谎一点点除掉。那到现在我们都还在做这样子的过程之中。那若是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还是讲话常常是虚谎的话，我们就要反省，那我们今天信主到底是有多真实。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是在顺服圣灵的引领，这样子我们才能穿上新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力啊。所以说诚实话或者说真理应该是我们新人的标记。不过我们也很清楚啊，我们要很现实，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不是像文字上讲的这样，好像禅宗式的顿悟，一下就放下屠刀就立定成佛啊。这个是禅宗的理论，那个不是我们圣经的教导，而是这是一个一生的转变。所以即使是在我们基督的身上，谎言虚假仍然不容易根除，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去跟他对抗，当然是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中，因为圣灵会把这些虚假的部分让我们开始感受了我们原来认为很正常自然的东西。像我们最近 Rose 团契就有个很好的弟兄，他在很明确的转变过程之中，然后他最近就找我谈一谈，然后我就说 你跟我讲的东西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然后讲之后他才承认原来他是用着一个欺骗的方式去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这样。然后他那当我们跟他讲完了，他说哦，原来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的。我说对的。他说因为以前他说我在国内都是这样子做法，他说我没有信主前，他对他来讲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我说 OK， 问题是我们现在信主了。然后他那天就说啊，他现在了解了，而且他本来很骄傲，他说他只是想来 show off 给我的。我说对，我说难怪我听了你讲了20分钟，我就觉得好像 something 不太合理这样。那他就理明白了。所以即使是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那我自己也是一样要经过这些挣扎。那我开始牧会的时候，其实因为这句话是对教会的情境讲的，每个教会都有一些过去的历史，都有一些过去的伤痕在，很难像我一个刚到的人，我很容易就踩到很多的雷这样。那我有一次，因为我每个礼拜会写家书给我的会众嘛，有一次我就引用了一位姐妹写的话，后来就有一个姐妹私底下来找我，眼中带泪，她说你在众人面前扇了我一巴掌。我说哈，我什么时候扇了你一巴掌这样？然后她就跟我讲，哦，我才知道，我说 我说很抱歉，我写那句话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那个姐妹讲的那句话是跟谁有关，我说我完全不知道。我很感谢她来到我的面前，当她跟我讲了这些过去的事情，我就开始有一些了解了嘛。就是过去教会有很多很多的伤痕，它很不容易揭开，那像我这种完全不知道的人 就很容易。我很感谢他，因为还有很多人可能被我伤了，只是他们都没有来告诉我，都有可能。那尤其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采取一些做法，那也激起了很多弟兄姐妹的不谅解，有一些人就会离开教会，那有一些人我感谢他愿意来跟我谈一谈，那我就可以跟他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那至于能不能接受，接受到什么程度，那至少他给了我辩解的机会了嘛。我其实很感恩，就是因为我们 Rose 跟我们在梁牧师、那 Helen 传道还有同工、带领的这个 UCC&C 哈，我们觉得啊，什么意思？哦，四个 C， 对，我就一下算不出来的。对，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透明敞开的教会啊，但我知道没有教会是完美的，但是所以我们也会带着这样的一个期待。那尤其我太太也是一个很讲究那种公义公平的那种特质的，那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比较喜欢去取悦人的那种个性，所以 with time 我也在学习要如何去养成一个更公开透明的那个环境啊。那我本来是考虑要不要带个，因为我掉了两颗牙齿这样，我反正燕然也唱了嘛，我们是一家人，那一家人就不用不怕有丑的脸像见大家了哈。所以那虽然我们尽力的推动了啊，做了一些改变，但是你真正要达到我们理想的这种说诚实话的这种教会的环境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很希望各位能够珍惜在我们教会能够讲真话的这一种情境，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因为要培养这样子的环境挑战是不小，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意识的向我们旧人中根深蒂固的虚谎还有掩盖的这种倾向说不，而且接下来还要穿上每个人你讲实话需不需要勇气呢，需不需要爱心呢，需不需要智慧啊？什么东西都需要，很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只有慢慢学习变成我们的穿上我们的新人了之后，向我们的虚谎说不，我们才能开始学习到我们需要的勇气爱心跟智慧，如何去分辨我们现在所想的是不是虚谎还是来自真理。不过我们别无选择啊，因为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既然是他的命令，那主一定会赐下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穿上神预备好给我们的说诚实话说真理的新人这个恩典啊，让我们的家成为名副其实的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事情啊，怎么生气不要犯罪了，不要使神的圣灵担忧，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对我们教会的健全都非常的相关。我相信教会中啊，教会会带领大家继续读到以弗所书，大家可以跟着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一起学习那其余的经文。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跳过其他的部分，把我刚才所分享的内容总结一下。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信主前的心思是虚妄的，我们要先有这个认知，我们才会知道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要如何有意识的一点一滴去学习神给我们的教导，脱离我们原来就有的生命。圣经中文讲说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其实把心智改换一新它的原文是被动式的，它是说让我们的心智被改换一新。谁要来改变我们的心智呢？我们让谁来改变我们的心智呢？我们当然不能再让世界再让一些错误的教导来改变我们的心智，我们是要让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智。 因为神透过他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赐给我们一颗肉心，我们就会愿意顺服他，在我们身上进行属灵手术。属灵手术先是把我们的旧人撕下来，移植掉，旧器官割掉，然后再一点一滴把神要给我们的新人一点一点的成型的。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哈，我们会遇到我们旧人的抵抗，也会遇到外来环境的挑战，但是我们怎么样不会绝望。实际上我们应该是要什么满怀盼望，因为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神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并且照着他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还在寻求主的这些慕道朋友们，我奉主的名鼓励大家持续学习主的真理，让他的话语来浸透我们的全人，改变我们的心思，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文化传统习俗教育等等世间的教导所蒙蔽的状况脱离出来，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这位创造世界的主宰，也愿意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顺服他，然后你就会理解那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有美好的计划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神已经在你们身上动了很多的功啊，也已经完成了部分的转换，但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一直在这个手术的过程之中的啊。让我们一起追求，让我们越来越知道神现在要让我们脱下哪一方面的旧人，要穿上什么样子的新人。所以我也奉主的名祝福你们都能顺服圣灵的感动，有坚韧的心智，让我们的旧人能够逐步的脱下，穿上神已经为我们个人量身定制的新人。因为这个新人他是具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亲爱的父神，我们特别感谢赞美你，那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过去的光景和未来你要成就的这种荣耀的光景是如何的不同。那我们也谢谢你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不要使你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担忧，让我们真正做一个满心欢喜乐意顺服主你自己的门徒，那讨你的喜悦，以至于我们能够拥有分享到主你自己所要赐给我们那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祈求，阿们。